Just Pod。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远良。今天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阿亮，郑世亮，上海书评的执行主编。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是最近的，也是一个文化事件：110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于3月28日病逝。当然，作为作家，我想公众对他最有印象的一个身份是《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这个待会儿可以请世亮来好好谈一谈。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作家的去世，我觉得很有必要在忽左忽右做一期节目，是因为他的一个身份可能不只是作家这一种。我看姜文导演也发了文章，用文武双全来形容这位作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成立的，因为他的这个活的时间非常长，然后经历非常的丰富，而且他的经历当中有很多是和20世纪的中国革命，尤其是发生在四川的这样的一些地下党，包括文坛的这样的一些斗争是有关联的，并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好好的梳理一下。
嗯，非常开心啊，能够跟陈老板来聊一下马识途，然后呢，我觉得也可以算作是一期咱们谍海译文的一个番外篇。
你是这么来定义这个话题的？
因为我对马识途感兴趣，说实话更多的是感兴趣他的地下工作者的这样的经历。我其实最早读到马识途的作品是读他的那本《在地下》，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可以称之为叫做《中共的地下工作者行动操作指南》。其实对他的作品我本身倒是看得比较晚，说实话我个人觉得马识途波澜壮阔的非常惊险曲折的一生，完全是一部远远超过任何小说影视剧的最为精彩的作品，所以待会儿我想我跟陈老板也可以聚焦于这一块聊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这一期呢我聊的各种东西呢基本上是取材于马识途的文集，以及他接受的采访，以及相关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啊，我们也会尽量的基于一个比较客观的第三方的立场来给大家梳理，多做一些信息增量。为什么要做这个开场白呢？因为后续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甚至是带有争议性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疑点，
对，公案，
对，包括一些历史上的比较残酷的这种权力的斗争。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是希望在这方面尽量客观的全面的基于目前已经有的史料来做梳理，但是我们也不想妄下判断或者带有一个先天的立场来看待这些事件。
嗯，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对吧听到这儿可能就兴趣大增之前可能以为我们今天会主要来聊聊文学的部分。
嗯，
当然提到他我觉得文学的部分不可能不谈，对吧？因为毕竟绝大多数今天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听说他的名字还是跟姜文的那部电影，对吧，《让子弹飞》是有密切联系的。
嗯，那我就先从这个作品开始谈起吧。这个作品呢，我说句实在话，姜文导演进行了一个超魔改，就是读过这个作品再去看这个电影，你会几乎认不出他的小说原著是这个《道观记》，也就是《夜谭十记》里面的一记。
嗯，
但是我觉得我也充分能够理解姜文导演为什么喜欢这部作品，因为这部作品里面我觉得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切入的角度非常的特别，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马识途从小非常熟悉的生活。另外一个，他带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四川籍的作家会有的幽默感。其实我生活当中接触到四川朋友，他们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那种豁达开朗的幽默感，而且尤其是他们 一旦操起自己的那口方言，那这个幽默感更加是加倍的啊。马识途的作品也带有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川人的幽默感。另外一个是因为我觉得马识途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地下工作者，他对这种中国社会尤其是对这种独特的这种四川的基层社会基层官场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这种经历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因为他自己在做地下党的时候是深入国民党的内部，是做过卧底，观察到了国民党内部的很多官场运作的一些现象，那这些东西都凝聚到他的作品里面。正因如此，我相信姜文导演也才看中了马识途的这样的一部作品，然后愿意把它改编成电影。当然马识途本人对姜文导演这一部《让子弹飞》的评价呢其实是蛮微妙的，因为这个电影后来就非常的火嘛，就成为所谓的让学，
对
啊，然后大家还去解读当中是不是存在某些政治隐喻，是不是象征着中国的革命道路上面的诸多的这种波折。那马老的态度就很简单，他其实在很多个场合都表示，他说其实他通过这部作品想要表现的这个原意呢是中国农民啊，他为了生计是没办法才去当土匪。
嗯
啊，一开始呢就是打家劫舍，后来是伙同起来来劫富济贫，后来呢他们就觉得这些都不够，需要抢夺政权。可是抢夺政权呢，因为大家没有纲领啊，没有这种进步的思想，最多就是通过当官来出一口气。 所以马老其实站在一个左翼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上来对这种中国的这种农民的你可以说是劣根性或者说这种传统上的这样一种为什么反复的陷入造反当皇帝重新造反这样的历史循环当中他要给个解释。而姜文导演就是直接啊，把他著名毛粉的这种色彩注入到这个电影里面，电影里面的张麻子其实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革命者，那这个跟马识途想要表现的初衷其实是有相当的距离。那当然更让他不开心的是他到任何场合别人介绍他都会说这是让子弹飞的电影原著的作者，马老会表示他说我作为原著作者那么他本身的一些这种身份可能也是需要得到尊重和正视的。
嗯，对，因为拍让子弹飞的时候我印象那会儿他就已经有96岁，对，已经非常高龄了。而且其实像这个道观记这个故事不只是姜文拍过，好像是在80年代应该是1986年就已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响马县长。
对，
但是那部电影他是把整个的故事背景放到了东北去，所以才用了像响马这样的一个称呼。后来好像马老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嘛，就四川人讲土匪不讲什么响马的，讲的是叫什么棒老二。
对，我们湖北也用这个说法啊，因为我的老家在宜昌嘛。
你们是鄂西。
鄂西，他们是川东，而且我们鄂西
川东反正都有土匪。
而且我们鄂西也是马老活动过的地方，后面我会跟大家讲他也在那边做过这种地下工作，很精彩。
对，就刚提到这个夜谭十记，它其实就是十个旧中国民国官场的小公务员的故事。
对
啊，其中应该是第三篇是这个道观记，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被魔改出来的那个让子弹飞，对吧，一个道明县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个官场的十日谈，而且它发生的这个地方非常有特点啊，就是在民国的这个四川啊，尤其川东这一块，这是一个即便在民国政治里面都是很奇特的一个区域，待会儿也可以来讲讲啊。你先来大概讲一讲马识途他所活动以及他所经历的早年的一些生活吧。
正好前面陈老板提到了这个夜谭十记的一个创作背景，顺着这个创作背景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马识途的生活。马识途的父亲呢叫马玉芝，这个玉就是那个美玉的玉，芝呢有几种写法，一种是知乎者也的芝，一个是芝麻的芝啊，我见过这两种不同的写法。然后当时在四川刘湘统治的时代呢，马玉芝是做过三任县长的，两任在这个四川的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那洪雅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它是在川西的边区，就属于那种丛林茂密山高路险的地方，就大家一看这种地方就知道出土匪。而且当时整个四川地区的这个土匪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啊，在整个中国都是少有的。我们经常讲比如说那个时候比如说在淮北地区啊，也有土匪，或者在西北地区有土匪，
陕西叫刀客，
对，叫刀客。可是你纵观整个中国，即便是在当时土匪如此猖獗的一个民国的时代，那四川的这个土匪之厉害那也是很少见的。啊，有学者做过统计说1927年的时候四川的土匪有差不多快10万人啊，几乎是一个正规军这样的规模。
对，而且之前王迪老师也来过我们节目，对吧，
讲袍哥嘛。
对，他的研究里面袍哥其实都不能单纯当做一个劳工的社会性组织，他几乎是所有四川男性大概率都会加入的这样的一个全社会的一个共同身份。
对，为什么呢？这跟当时的社会生活物质太贫瘠，民众太苦难是有关系，你必须得加入这样的自组织才能够自保嘛。那反正在当时的那样一个时代呢，那马玉芝是这种清流，就像陈老板讲的，当时的四川的成年男性或多或少都跟袍哥沾点亲带点故，牵扯到一点关系，但马玉芝就是坚定要剿匪。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时候就有点让子弹飞那味儿了？
嗯，
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就出过一个奇招来剿匪，就一举把洪雅县的最大的一个匪帮剿灭了，所以帮他赢得了很好的为官的名声。啊，据说他1937年的时候到这个大邑县去赴任的时候是万人送行，啊，所以小说里面那个马老写那个张牧之嘛，到刑场途中老百姓也是一路送行，把他叫张青天。他对这个作品灌注的就是很大程度上是他对父亲的感情，可以这样来解读哈。那关于这个冒名顶替县长的事情，这个我就不引用小说了啊，引用这个电影的这个情节，就一开头就是这个张牧之就是冒名顶替县长嘛，去鹅城上任嘛。那马识途当时他出生在重庆的忠县，那这个地方确实是发生过冒名顶替县长的事情啊。这个事情还不是马识途讲的，是他的哥哥叫马世宏告诉他的，而且这个细节也非常有趣，说是县长去上任的时候呢，过河踩虚了，就一脚没有踩实，淹死了。
对，掉水里去了。
对，然后就有人带他上任呢，就确实确有此事。
所以他把这个真实故事的灵感就用到了那个《道观记》的开头。
对，然后《道观记》里面呢，有一些让人觉得非常离谱的情节，比如说就是当时的银行的票号参与买官卖官，这是马识途亲眼看到的。
嗯，
他说当时山西的票号就晋商嘛，他在成都是很有势力的，他们买了很多这种官府的委任状，就卖给那想当官的人。 啊，而且说成都有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个鹤鸣茶馆，这鹤鸣茶馆现在还在，
就人民公园。
对，上次我和陈老板去那边喝过茶。
对，那就是一个卖官的地方，
而且说他们卖官还在那儿谈价钱，
嗯，
就不是一口价，还要谈的，可以杀价的，有抬价也有杀价。那这些东西呢，其实跟马识途他针对父亲的回忆和他从小的见闻是有关系。但这个小说里面有更多的人物和故事呢，其实是跟马识途他的这种地下工作的积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前面跟大家提到的，我最早知道马识途的那本《在地下》，它里面就详细的讲过，就是身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怎么样变脸。
嗯，
然后他自己在地下工作当中也非常擅长这一套。他说他有一顶罗宋帽，是两种颜色，一面是灰色的，一面是黑色的。那有的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的盯梢，就把帽子翻过来，换另外一种颜色。然后有漂亮的金边眼镜，有老学究的黑框眼镜。然后他平常一直是留胡子的，为什么留胡子？就是在紧急时刻，为了逃避敌人的盯梢，就要把胡子刮掉，这样就可以迅速变成另外一副样子。就是他所有的这些技术都是在他地下工作当中积累起来的，后来写在《在地下》里面。
这让我想起了华广奇同志啊，这顾顺章对吧？当年就是各地去表演魔术。
对，马识途呢最好玩的是，他为了摆脱特务的这个追踪啊，他要经常的变换身份，改名改姓。说他有一次深入土匪窝的时候呢，他就改姓陈啊，因为这个土匪头子也姓陈，他就可以跟他称兄道弟嘛，一见面就追溯双方的这个家谱嘛，都是姓陈的，500年前是一家。而且说马识途他当时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个土匪头子呢？因为当时日本人在动员他，那个时候正值抗战嘛，让这个土匪头子要投降日本。当时组织上就派马识途去争取这个土匪头子要抗战，就不要去做汉奸。结果马识途跟他一接触，发现大家都是穷苦的农民嘛，然后他当时就借了一个名义，说要给这个土匪头子办工厂啊，就用一个什么织布厂的筹备主任的身份打掩护，然后在这个匪帮里面发展党组织，把这个土匪头子这个麾下的枪杆子就弄到他那边去。然后马识途还做过流浪汉，做过小摊贩，做过大学教师，也做过生意人，当然这都是为了地下工作所需要来进行的变换的身份。然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对他的创作有帮助的，就是他去做了国民党的一个县政府的科员。
嗯，
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军粮的督导员，因为当时国民党要搞军粮嘛，去乡下收粮食，然后就跟农民打交道，正好在农民当中发展党员。然后恰恰就是在县政府当小科员的时候呢，马识途听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很好玩的故事。他在《夜谈实际》里面的后记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呢，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吆喝六，只好三五结伙到人家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谈，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所以如果大家去读夜谈实际的小说文本，就会发现他采用的是一个冷衙门的十个科员轮流摆龙门阵的形式。这个就是根据马识途的卧底当中，就他在国民党的县政府里面卧底当科员，他的这个见闻所发展出来的。
嗯，刚借着这个马识途对吧，他的这个夜谈实际以及更有名的这个姜文的让子弹飞，讲了一下他的背景啊，还是先来讲讲他成长的一个经历吧。他是怎么从一个用今天的话说有点县城婆罗门对吧，变成一个地下工作者。
嗯啊，其实我前面跟大家介绍的很多东西呢，大家今天如果在网上看可能或多或少都可以了解到，但是今天网上啊有很多关于马识途的说法呢其实不太靠谱，他可能都是根据他后面的这种文学家的作家的名声倒推回去的。比如说现在有些媒体因为看到马识途呢一早读过西南联大，然后就说马识途先生呢是西南联大的骄傲啊，他先后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师，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这个其实就想当然了，这个马识途自己都是不认可的。因为很简单，他之所以去西南联大其实是出于这种卧底的需要，他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所谓的职业学生或者职业革命家，然后他本人学的是汉语言专业，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学过一些语言文字的科班知识，受过写作的训练，但主要还是做革命工作啊，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所从事的也都是党政相关的工作。应该说他之所以这个写作呢，跟后面我们要聊到的他在文革期间的一些非常悲惨也很传奇的经历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讲。那回到前面，我们来讲一下马识途的这个家庭出身啊。他家庭出身非常有趣，我前面跟大家讲到他的父亲的这个身份，讲到他的哥哥，那他本人呢其实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他从小呢就是喜欢这个吟诗作文的啊，就是说他六岁就上了私塾，然后当时是读这个四书啊、古诗词啊什么的。据说当时教他读书的老夫子呢要求他是把四书都要背下来，就是要学会对对子。所以这种很好的这种基础呢，帮助马识途在未来创作当中就做好了一个铺垫。 然后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1935年的时候，叶圣陶办了一个中学生的杂志作文竞赛啊，他的杂志就叫《中学生》，是一个民国的著名的杂志。马识途还写了一篇描写他家乡的这个风光的散文，叫《万县》，还拿了奖。但是除开这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外呢，中间相当长的时间，马识途是从来没有把写作当作人生理想的。他原名是叫马切木，他是在129运动之后呢是加入中共的，而且他入党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马识途啊。当时他的入党介绍人叫钱英啊，也是著名的革命家，马识途一直管他叫钱大姐。当时钱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啊，马识途就给了一个非常伟光正的回答，他说我遇到了党组织啊，就像一匹迷失的马找到了前途的方向，所以我就改名叫马识途。然后钱大姐当时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我可以把这个回忆录的这个原文跟大家引用一下。马识途说，他说我郑重其事的在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把它交给了钱大姐。钱大姐接过表看了看，问我你不是叫马切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我说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然后后面呢，其实还有一次他们的联系也很有意思。当时就是马识途工作的范围扩大了，然后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当时钱英就钱大姐就要求他做一个职业的革命家。马识途他说职业的革命家这个名词对他来说是闻所未闻，他是经过一番了解才知道，这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神圣的职业，这些同志担负着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党的各级领导工作，担任地下党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是对党最忠诚的最坚定的革命家，过最清贫的生活，担当最危险的任务，进行最复杂的斗争，总之这是一群心高志远大智大勇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已经有成千成万这样的人成为烈士，他们代表中华民族的正气，他们与人民共生死，与天地同不朽。然后这应该是钱英向他当时转达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钱英问他说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马识途讲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啊。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到潘汉年一个理论非常有意思，他说他招募培训地下工作者搞情报的这些人一定要用文艺工作者，他说因为这样的人一旦认准一个理想信念就会奋不顾身的投入进去，哪怕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也会坚定不移的完成任务。我觉得不管是在潘汉年那边的很多他的地下党，还是在西南地区马识途这样的地下党身上，都可以体现出这个特色，这个理论确实我觉得还是那么回事。
就往往这种左派更富于激情，
不仅富于激情，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的这种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也可以赋予他们很多工作的便利。
其实我们上一期讲金庸的时候就提到过嘛，就金庸他的精神层面的很大部分的影响来自这个129运动那一代人，但其实金庸如果算年龄的话，其实129运动这批人的话对他来说年龄其实还是要年长个几岁。
对，
但马识途恰好就是正当年，对吧？129运动的时候马识途应该正好就20岁，对吧？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到30年代末的话基本上全职投入到这个革命当中，并且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地下工作者在四川搞活动。这部分就进入到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就是跟他的创作可能就一分为二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了。
前面那个陈老板提到129运动啊，129运动呢我觉得还值得专门在这边讲一讲，正好借咱们做这个节目的机会。比如就拿马识途来说好了啊，他当时参加129运动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上海读书的，而且他当时读书的时候成绩并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呢读到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进步的文艺杂志，也接触到了很多进步作家。那其实他当时对革命有一些可以说是模模糊糊的认识，但还不够清晰，恰恰是129运动把他的整个的认识变得清晰了然后让他愿意去接触到一些更加触及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因为他当时之前想的都是一些很模糊的东西，都还没有想到说要进一步的往下走恰是129运动让他得到了这样的感召。最后真正改变他的命运的就是他抗战初期加入中共。然后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他的哥哥马世宏就真的是像拍电视剧一样，跟他恰恰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我当时看这个原来三联书店的总编辑写过一篇文章讲马识途，
李新吗？
就是李新有一篇文章写马识途马老，就把他们两兄弟称作叫国共兄弟就是两个人分别在国共的阵营当中是身居要职，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走上要去救国救民的道路的，但是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那马世宏就加入了国民党的士官学校，然后在抗战的时候就打了好多场硬仗，据说还曾经从日本人手中救出152名中国的年轻妇女，让他们跟家人团聚。然后他后来一直做到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而马识途呢，就 就一直在这个白区做地下党员。
嗯，
所以这兄弟二人就是都不用我多做渲染，大家听到我这种介绍就脑中可以脑补出四十集电视连续剧。
哎，对，最近好像那些剧很喜欢这种拍法，对吧？同一个家族里面哥哥怎么样弟弟怎么样走向不同的道路，但是最后的给他们一个底色还是民族主义者。
对，
哎，讲讲他在抗战当中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吧。因为我们要接下来要讨论到几十年以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恩恩怨怨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的一个起因都是跟这段时间的经历有直接关联的。
那在我们讲到马识途的这个地下工作的这个事件呢，有几个关键性的节点，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前面聊到的129运动之后，到了这个36年，这个时候这个马识途的一生的第一个关键性的节点事件就出现了。他那个时候考入了中央大学的工学院读化工系，可是他后来听他的学长讲说，他毕业之后的工作呢是要跑到工厂里面给资本家当监工，他觉得很没劲，这个东西不能完成他这种工业救国的理想，只不过是给资本家当走狗。他就去参加了当时的一个南京的党的外围组织，叫南京秘密学联，然后马上就到了这个日军进攻南京，然后马识途就和他的一些同学跑到武汉，然后当时就在中共的这个党组织的安排下去找到董必武，董必武是当时中共在武汉的负责人，然后董必武呢就让马识途去黄冈上这个党训班啊，然后当时给马识途上课的这个教员呢是叶剑英，说他系统的学习了游击的战术和党建的课程。所以我们看中共培养这种干部呢有个特点，就非常注重理论学习。如果我们大家去读马识途的这个在地下，你会发现他前面有相当长的篇幅都是在关注各种各样的这种理论问题，比如他的第一部分大标题叫白区地下党的工作一般要领，第一个小标题叫做地下党是地上党的配合部分，第二个叫地下党斗争是为了转化为地上党，第三个叫依靠骨干争取中间打击敌人，第四个叫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前进，第五个叫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后面我就不读了啊，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书写的其实完全就像是一种政治理论的这种教材一样，就可见中共在做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方面是多么的成熟，也是多么的成功。那马识途也是深受这个影响，那么他当时就系统的学习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他就去找了这个钱英钱大姐报道，然后就来到了前面我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钱英让他入党，然后他改名叫马识途，然后后续就去做了这种职业的革命者。那么这个职业的革命者的对马识途的历练是非常之巨大的啊，当中有一些很好玩的小故事。当时那个马识途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很好玩，就是在武汉的这个汽车司机工人当中要发展一名新党员，要求这个人政治上绝对可靠，然后驾驶技术呢要十分精良，因为是要给周恩来来开车的。当时那个钱大姐告诉马识途说，这个最近国民党啊刚刚给周副主席配备了一部小车，组织上要求必须换一个可靠的我党司机，然后要求马识途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然后马识途听到这个任务很惊讶，说怎么党内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汽车司机给周恩来这么重要的领导人开车呢？但他疑惑是疑惑，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啊。然后马识途说他就跑到这个武汉的这个汽车司机工会当中，就打入这个工会，就在里面当文书，然后就接触到那个汽车司机。然后马识途很好玩，他说他发现这些司机呢很多都是给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或者大富豪开车的，还有的司机呢是用汽车来跑单帮赚钱的个体老板，是不是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什么开滴滴的司机有点像的感觉啊。
嗯，
然后马识途说他很少能够发现真正思想进步的工人。然后他后来物色到了一个年轻的司机，他是怎么物色到的呢？说他当时到工会来看报纸，这个年轻人看了一会儿就很不满意，对马识途说啊，怎么这里只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出的有新华日报，你怎么不订来看？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中央日报扫荡报和新华日报之间的区别啊。新华日报就是当时的左派报纸，是比较进步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我们之前聊蓝衣社的时候聊过，是这种国民党的报纸。
哎，当年那个应该是80年代拍重庆谈判的时候，不是有个情节吗？在重庆有两个报童互相打架。
对，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口号嘛，骚党报中央二报，骚党中央二报，就是重庆的报童喊的。
对对对对对。
那马识途就通过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类似于街头暗号式的这个符号，就认识了这个年轻人。后来他就把这个年轻人一步一步的发展到加入这个组织，然后让他成为周恩来的这个司机。这个人叫祝华，他长期帮周恩来开车，在建国之后还得到了这个一定的重用。
哎，那马识途后来他在特委的这些事情啊，包括这个又跟以后对吧，这个跟红岩作者罗广斌之间这些纠结，我觉得都可以 在一起说一说，因为好像这个鄂西也好，整个四川也好，它这个特委组织是非常复杂的，也出现过那种就是红岩里面的蒲志高那种故事。
对，关于鄂西特委的这个事情呢，其实非常之复杂，也是马老的这个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当然那个很多疑点呢一直围绕在马老身上啊，这个待会儿我也会一一讲。马识途呢，他当时做这个鄂西的特委副书记啊，是在1939年。但是在讲这个特委副书记之前呢，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特委。所谓特委呢，指的就是啊，中国共产党在地区上建立的一些地方领导机关。那他为什么会加上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前缀呢？因为他有的是临时设置的一个地方领导机关，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负有一些特殊的使命，比如说要组织暴动，一般来说这个委员会之前加上一个特别两个字，简称为特委。比如说我们后面会聊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川康特委，包括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鄂西的特委。那么马识途他被任命为这个鄂西特委副书记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1939年底嘛，当时国民党制定了一个反共的秘密文件，叫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那么当时马识途是在湖北的恩施活动，那这个恩施是非常特殊的，当时是国民党的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部的所在地，那是由陈诚来亲自坐镇的。当时陈诚就在鄂西建立起了8个特务组织啊，这个给到当时这个鄂西的这个我党的组织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当时呢，这些地下党都是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来活动的，那中共南方局的领袖就是周恩来。那么这个时候啊，南方局确定了一个16字的潜伏方针，叫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就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公开来积极活动的好时候了。
这是前16字啊，以后还有后16字。
对，后16字对马老医生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啊。这个梗我本来想后面 Q 的，被陈老板先 Q 出来了。那么这是当时马识途所遇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也是非常要命的一个关头。但这个时候呢，他的人生有些幸福。那这个幸福是什么呢？他当时跟鄂西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叫刘慧欣就结婚了。那么结婚的时候呢，马识途写了一首诗，这个诗还是蛮感人的，我大家引用一下。我们结婚了，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当时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女婴。但是呢，这一段的幸福其实是蛮短暂的，当时是39年的事情啊。可是到了1940年的时候呢，鄂西特委就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损失。他们当时有一个秘书就变节了，指认出来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鄂西特委的书记叫何公伟，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马识途的这个夫人，就是刘慧欣。而且比较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马识途是要奉命疏散这个党组织，他就根本没有时间管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当时这个何公伟呢，他就是去医院去看望这个刘慧欣的母女，然后就被这个特务追踪。那么据说啊，敌人是对这个刘慧欣是施加了酷刑的，但他始终是没有去交代任何东西啊。最后他是被杀害了，说他前往这个刑场的时候，刘慧欣他的怀里面的婴儿才2个月大啊，然后他在路上就趁着这个敌人不小心，就偷偷的把他丢到草丛里面。这个事件呢，跟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有关系的，叫《清江壮歌》啊。因为他的女儿虽然被刘慧欣丢到路边的草丛里面，但是并没有死，是被好心的农民抱回家抚养成人。一直到后面新中国成立之后1960年的时候，马识途是多方寻找才找到他的这个女儿的下落啊。然后那个马识途的这个《清江壮歌》写的时候呢，他其实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细节，但是他当时又不敢去公开的出版，就担心挨批，因为当时的文坛正在批判刘志丹嘛。
嗯，
刘志丹这个小说康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递了小纸条。
对，然后说这个马识途是反复的修改，一直到1965年打算出版的时候呢，当时那个老作家就沙汀嘛，就写信给他说，第一章里面你们父女失散20年后相见，两个人相拥流泪，这个描写是不行的，这个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马识途就把这段描写删掉了。那么删掉之后呢，他哪怕出版之后到了文革还是被定性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所以等到后面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啊，他有一个老朋友，也是著名的这个《私通录》的作者啊，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就韦君义嘛。
嗯，
当时就跟那个马识途写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再版《清江壮歌》啊，问他有什么修改。 马识途说只要恢复准我流泪一切照旧啊，说这个书当时就畅销20万册，而且还好像还改编了蛮多这种广播节目的，在全国播放，
嗯，
一下子让这个作品广为流传。
哎，刚说完了这个鄂西特委的这段经历啊，那接下来的马识途呢？因为前面其实你也介绍过，中间马识途应该就是在同样的这段时期，他有一段潜伏进了西南联大的工作经历，是不是这个时间段是接上来的？
嗯，是这样啊，当时在鄂西特委，我们前面聊到了，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他就逃脱了。当时他的哥哥马世宏是在国军当少校，
嗯，
根据这个他老爸的这个意思，就马玉芝的意思，暗中的接应和掩护这个马识途返乡。返乡之后呢，马识途他本来是想去延安的，但当时南方局的人就跟他讲说，白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又是四川人，长期做党的革命工作有经验，你遇到危险呢都能化险为夷，那你就留在白区工作吧，就不要去延安了。当时呢云南的政治形势是比较好一点的，那同样是听从这个南方局的指示，马识途就是奉命投考西南联大，而且他是从一年级读起，这样他可以连续在那边待4年，而且他就读期间呢，他还要忠实的去执行这个南方局的有一个叫三勤方针。哪三勤呢？就是勤学、勤业、勤交友。但是马识途到了西南联大之后呢，他是没有找到党组织的。当时的中共的云南省工委书记叫郑伯克，郑伯克是这么回忆的，说经过皖南事变之后呢，这个当时有一个人，那听过我们蓝衣社系列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我们老朋友了，就是康泽，
十三太保，
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啊，率领一批特务到了昆明，准备是大规模的逮捕这个中共的成员。当时这个云南省工委听说这个情报之后，就及时的把很多党员和进步人士都迅速的疏散掉了。那么经过这样一轮变动之后呢，其实西南联大本身它的党员是有急剧的下降，从56个人降到10个人。实际上联系的只有9个人，所以当时云南省工委的这个书记郑伯克呢，对他们是实行单线联系的，
嗯，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16字的方针嘛，这也是这个我党遇到这种低谷的时候的一种积蓄力量的方针。然后呢，郑伯克正打算重建党支部的时候呢，1942年1月6号，西南联大爆发了一起非常盛大的一个游行的示威，叫倒孔运动。说当时郑伯克他在那个有一个地方上班啊，叫护国路的合作金库。突然听到大街上是有学生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他感到很震惊，他赶紧去了解情况，说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开始搞起运动来了。因为按道理讲这个都应该是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搞的，
这是40年代很著名的那个，当时孔祥熙是那个行政院长嘛，他和西南联大之间的矛盾，
有一个著名的叫飞狗谣言嘛，
对，
说孔家小姐不顾这种抗战的这种局势之紧张，把自己的宠物狗用非要占用宝贵的飞机的空间运过来，其实后来也证明是谣言。
对，
然后呢，郑伯克一了解才知道，哦，原来是马识途在这个运动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然后郑伯克赶紧跟马识途取得联系，然后他发现马识途是接不上组织关系，又因为是出于对孔祥熙的一个义愤，才参与这个倒孔运动，
成了一个独狼式的革命者。
对，就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马识途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你看他一个人就可以在里面可以把这个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对，
然后很好玩的是，这个游行示威不仅仅是由中共的地下党员参与。而且里面还有 CC 系和三青团，还把国民党的人把他搅和进来了，因为他们这些派系都跟孔祥熙是有矛盾的。而且最厉害的是一下子得到了四川和贵州的大学响应，就掀起了一股倒孔的高潮。哎呀，郑伯克一看觉得马识途这个人不简单，不得了，然后就直接成立了一个西南联大党支部，然后马识途是书记啊。然后这个西南联大党支部是由这个云南省党工委直接领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西南联大党支部才逐渐的发展壮大，这种革命的火种在这边就是越燃烧越旺盛，
就这种组织能力的才华也是非常突出的。
对，然后呢，他在西南联大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事情啊。我前面跟他介绍过，他自己说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搞革命工作。他这个人就是选水课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因为他这种职业学生有一个关键性的矛盾，就是他的时间和精力的总是有限的，你要拿去搞革命工作，要去联系这个同学当中的进步分子，要去发展党员，那你必然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分配到学习上，怎么办呢？马识途说他选老师选课特别有经验，他说像罗长培、朱自清的课能不选就不选啊，因为这些老师可能要求比较严格，给分手是比较紧的。他说首选是沈从文的课，他说因为沈先生本身不太会讲话，就站在讲台上就笑眯眯的，讲文学讲创作都不是很系统，也就扯一些文坛的故事、文坛的八卦。说当时他们马识途那个班上有个姓张的女同学嘛，也是个进步的学生啊，他也选了沈从文的课，他觉得老师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讲创作，就当场提出批评。他说我们是来听创作课的， 你就只讲文坛那些纠纷啊扯皮什么的，我不想听这些东西。说当场把听课证就扔了，说我不要你这两个学分。但没想到最后沈从文还是给了他学分。那马识途一想，有这么好的老师，那这个课得选，对吧？你学生都这样，他还是愿意给学分。当然马识途当时他最赏识的也是最喜欢的是闻一多，他觉得这个教授是真有水平。他说他闻一多上唐诗课上楚辞课从来不照本宣科，然后都讲他自己的研究心得，而且越讲越激动，兴奋的时候会唱起来。当时闻一多就是现在年大的明星教授啊，
是
一上课人山人海。我发现这些革命学生都特别喜欢闻一多。
闻一多，对，
有另外有一个也是一个奇人，就是赵立生先生嘛，
嗯，
他当年在西南联大，他就 diss 朱自清，他说朱自清这种人讲不出东西。他说我们当时判断这个老师有没有水平，只有一句话，讲不讲得出东西。朱自清讲不出东西，闻一多讲得出东西。但是我觉得闻一多除开他讲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心得，因为他上唐诗和楚辞就只讲他自己的研究嘛，用他美国学会的那套人类学的方法、神话学的方法来讲，讲的确实很动听，让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另外一个闻一多有激情啊，他在课堂上会宣扬革命道理，所以左派学生，尤其当时那些心怀国家大事的这个学生都喜欢，当时学生都左倾嘛。
嗯，
闻一多就讲，他说在这个年头，如果你们还是沉醉于这种自己的内心的创作，对吧，埋头在小屋当中搞创作，我觉得这种创作都可以灭亡，这些人都可以去死，就类似这样的表述。这种话你听起来好像很极端，但对当时的学生来讲，那简直就是无比的有激情啊。
而且前面你提到沈从文上课，对吧，很容易划水，这个就想起来刘文典不是他经典的那个故事吗，就跟沈从文一起躲着炸弹，然后发现他跑了一半，发现沈从文也在跑，刘文典突然就不跑了，就说我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有人讲庄子了，
你跑什么，
你也有资格跑啊。
刘文典还有非常经典的这个讲法，他说陈寅恪这种教授配拿300块大洋的工资，我这种教授就配拿30块大洋。他说沈从文这种教授连5块大洋都不配拿。就是当时的西南联大对这种教授水平的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的评价或者社会的风气吧。
对，
那当然马识途之所以选闻一多的课，除开他有革命激情，然后他确实有水平之外，还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个就是闻一多很照顾他这种革命学生，
嗯，
闻一多说有些课你可以不来，我直接给你及格就好。然后呢，闻一多还有一个侄子叫闻立志，就是那个立下志向的那个立志，也是共产党员，而且恰好就是鄂西特委下属的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呢，马识途跟闻一多走得特别近，就经常陪他一起回家或者跟他聊天什么的，
嗯，
所以这应该算是马识途的革命学生，就职业革命家的这个生涯当中一抹难得的亮色。你去看他的回忆录，当中有很多很辛苦的描述的，就是难得的一抹亮色。还有另外一抹亮色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读他的回忆录是蛮感动的。他在抗战的时候啊，他发现战场上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头盔，但里面精心的装满了泥土，上面种着一只小小的鲜花。然后马老说，这在他的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当中，这是他永久也难以忘怀的一个画面。恰是这个画面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在危难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在追求着生活当中的美。
那刚讲完了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这些故事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马识途老爷子他身上的一些争议事件了
啊。这个所谓的争议事件是这样的啊，这个说来也巧，当年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时在今天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的天涯社区读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帖子。其实我觉得用帖子来称呼它不大恰当啊，应该是一个行文非常的缜密，然后资料非常的丰富的一个调查报告。然后这个调查报告的一个作者呢，自称是四川党史工委的一个退休干部。然后他说这个调查报告呢，是1985年的时候，他通过走访当事人也好，或者调查过去的一些资料也好，最后由他来主笔的关于1949年的中共川康特委被破获事件的报告。
嗯，
那么这个报告呢，其实牵扯到的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叫普华甫。这个普华甫的名字大家听起来肯定非常陌生，那我换另外一个人大家就不陌生，就是普志高。
嗯，
他是著名的这个革命文学红颜里面的那个反面角色大叛徒，
嗯，
普志高的一个原型之一。
对上了年纪那一代人来说，普志高三个字就等于叛徒，用在很多日常用语里面，
就像我们80后70后骂一个人虚伪会骂岳不群是一个道理。然后另外一个，那当然大家一听就都知道，就是红颜的作者罗广斌。
嗯，
他们当时都在这个事件当中被捕了，然后马识途呢是深度的牵涉到其中。我读这个帖子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虽然这个作者没有明说，但文章里面多多少少在暗示马识途他是有辩解的嫌疑的。
嗯，
或者我们采取一种比较公允的态度，就即便他不是辩解者，因为确实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 那至少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做事情是有漏洞的，甚至说他在这个事态发生之后呢，他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预警的工作，导致了这个组织遭到了更大的破坏。这个报告是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的。那这个报告呢，今天大家在网上搜都搜不到了，海外网站还有，但是呢有另外一份相对来说比较简洁一点的一个资料，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资料的这个标题叫做再说川康案真相，石海沟城之三，大家在网上搜的话可以再看到博客中国的一个 blog 下面有。他一开头就说，他说1949年1月份的时候发生的中共川康特委被国民党保密局迫害一案，当时在成都和重庆最后殉难的共有12个人，那这些人之所以殉难呢，跟案件当中没有得到讯息，从而没有来得及及时撤退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一直以来呢，大家得到的唯一的说法就是被叛徒出卖。那么这个作者讲，他说有人辩解甚至出卖组织和同事是肯定存在而且非常重要的原因，然而最早得到消息而没有及时通知才是造成惨痛损失的主要原因。那么接下来这个文章呢，他就去对比了这个马老在那个他的回忆录《风雨人生》当中的记载，和这个同样是当事人的这个案件当中一号人物普华甫，他的妻子也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叫郭德贤，郭德贤也有回忆。然后这个作者就把郭德贤的相关的说法和马识途的相关的这个记载做了个比对。那么最后呢，这个作者给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川康案当中呢的的确确有可以避免的牺牲，但是究其缘由呢，竟然主要是因为首先得到消息的川康特委负责人之一的马识途得到消息之后根本没有进行及时的沟通和进行必要有效的疏散，而是隐身于自己的某个特殊关系的家中避了几天风头，最后丢下烂摊子不去收拾，然后呢见证之后几十年呢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而是利用写小说回忆来进行违背事实的争功诿过，嫁祸于人，严重的混淆视听。这是我对这个事件的一个介绍，但是我想这只是事件的一面，或者说这只是马识途本人的说法之外的一个参考系的一个说法我觉得各位要兼听则明。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也是我们互作互有的老朋友刘毅老师的一个说法他当时在马识途这个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也提到了我刚刚跟大家引用的这样一份调查报告。他说事实上呢，川康特委的事件的内情呢堪称复杂离奇，私人血缘、社交关系网与秘密工作深度绑定，英雄叛徒的界限模糊不清，与特科中调部一系的行事之风不尽相同，非常有西南特色，然后结局也是幽暗而残酷然后那个刘毅老师引用了一句名言，他说故而1949年后康生曾经说过川康特委没有好人，都是叛徒。但是马识途对这个说法的回应是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的调查材料引用的都是叛徒的口供啊，完全不可相信。到了这儿就完全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了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就是这个样子，
确实非常复杂。
对，
另一个想法就是谍海一文急需引入刘仪
确实我觉得刘仪老师这个说法就深得我心这是因为当时迫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很多地下工作者不得不进行单线的联系而这种单线的联系呢，因为当事人的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突然的消失死亡或者遭遇到一些其他的情况，在历史上这种问题一旦发生，你根本找不到可靠的证据来让自己洗白嫌疑，
没错，
所以它会成为一个你未来的政治生涯当中的长期的污点，导致你被反复的打击。
这包括我们去看就是党的历史，对吧？尤其建国之后一直到70年代这段时期，在这个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是否辩解，是否登报退党，这些问题其实从基层到最高层这些人物身上反复被讨论，甚至引发这种政治上的涟漪，对吧？它背后都有这样的一个适量说到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环境氛围的一个大的背景。
对，我刚刚引用的这个调查报告呢这个作者非常的愤慨，他说他当年试图把这个报告往更上级的部门递交，被马老压住了，至少他给的暗示是马老对此是心中有鬼但是我对此我有另外一番解读，那我这个解读呢来自马老介绍的另外一个案子，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启发，让我们明白这种地下工作者的复杂性，以及他们不得已深度卷入建国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斗争漩涡当中的这样一些苦衷。这个案件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在马识途的文集《沧桑十年》当中呢叫做玉批要案。这个玉批要案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当时有一个外调组来找他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据说是一个长期的埋伏在我们党内的这个国民党的大特务的案件，而且这个案件是经过江青批准之后才立案审查的。 当时文革开始之后呢，就各种揭发这个混进党内的这种走资派啊、叛徒啊、特务啊、内奸，揭发出来很多很多。比如说很著名的什么所谓的以薄一波为首的61个叛徒，
嗯，
然后还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公贼，
对，
就是揭发叛徒、特务成风，
甚至连周恩来对吧，都遇到过这个高中
五豪事件，
对，五豪退党问题，
对，都是要揭发的啊。这个当然是跟复杂的政治斗争是有关系的，
嗯，
当时从北京来找马识途外调的人呢，他当时是要调查一个人，这个人呢，马识途把他称作叫老黎同志，其实他的本名叫黎强。然后这个老黎同志或者说黎强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由这个川康特委领导过，是长期埋伏在国民党的四川省特务机关，而且是身居高位，然后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机密的情报。然后南方局搬到南京之后呢，他的组织关系是交到了川康特委，是由那个马识途来领导，当时只有川康特委的书记和副书记知道这个老黎的身份。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第一个是1947年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发起的叫六一全国大逮捕，然后这个老黎就把当时地下党和进步分子有200多个上了黑名单的人抄了出来，然后传递给这个马识途，让他去负责执行通知疏散。然后到了这个1948年秋的时候呢，就国民党的特务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军队啊，把这个老黎调到南京，派他到一个枕边室里面去当特务头子。他当时调走的时候，马识途他们都非常舍不得他，因为觉得这个人一旦调走就在特务机关里面失去耳目了，但是呢一定要去，如果不去的话这个老黎就很有可能暴露自己。可是这个组织关系呢还留在这个川康特委，当时就是马识途这个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失去这个耳目之后，后来1949年初这个川康特委就遭到破坏了嘛。然后这个老黎呢，他后来在解放军快要渡江的时候呢，他没有得到党的指示，他就只能随军逃窜。后来他逃到这个杭州的时候呢，嗯，他被这个解放军包围逮捕了，他自己庆幸获得解放，然后解放军却以为抓到一个大特务啊。然后他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把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说出来，然后要求报告给中央社会部。当时中央社会部呢是查到他的本名之后呢，通过中央组织部找到了马识途，然后最后呢这个老黎才归队。然后这个老黎归队之后呢，他马上把他知道的国民党的特务在四川的活动情况，尤其是可能潜伏的线索都写出来，说闭门写了好多天，然后交给保卫部门，然后他就跟着二爷就入川到了重庆。然后马识途就把这个老黎写的这个关于成都方面的这个敌特情况啊，就带到了西安，然后交给准备这个南下解放成都的异业的领导。后面重庆也好，成都也好，他们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公安部门呢，就根据这些材料，就把这些潜伏的特务就一网打尽了。所以这个老黎后来是被任命为这个西南局的公安部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调到了中央公安部的公安学院当领导。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后来中央文革的人在这个材料当中发现老黎这个线索，就自以为捉到了一条大鱼啊。因为当时江青就想斗那个当时的公安部长叫王昭嘛，
嗯，
他觉得王昭是长期包庇了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啊，然后可以证明这个王昭是个彻头彻尾的走资派，就成立了一个专案来进行审查，然后还跑到成都去找那个马识途来外调，让他说明情况。那么老黎的麻烦就来了，就是我前面我跟陈老板讲的，除了马识途之外，他说不出第二个能够证明他当年不是坏人而是我党的卧底的这样的人证，他找不出来啊。因为当时中央社会部的全部的档案都已经封锁掉了，而且当时马识途本身也被怀疑是叛徒，所以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那这个老黎怎么办呢啊。然后马识途在他的这个沧桑十年的回忆录里面啊，然后又给出了一个他跟这个外调组唇枪舌剑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流程。最后马识途就告诉那些外调的人，他说你看当年在1947年的6月1号啊，那些接到老黎传出来的情报撤出的人都还在，他给了10个人的名单，他让这些外调的人去问，然后最后这个工作才算告一个段落啊。那个马识途讲他后来1978年到北京见到黎强的时候，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被派到公安大学当党委副书记去了。从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故事也看得出来，其实在这种地下党的工作当中，你要能够彻底的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非常非常难，因为这也是地下党的隐蔽工作所决定的，你只能单线联系，那一旦跟你单线联系的人出现什么意外，那你就彻底陷入一种自证清白的这个尴尬了。
嗯，哎，刚讲了这个49年的这个川康特委机关被迫的这个案子啊，确实是错综复杂，而且背后也带出来就是四川的这个地下党组织也是本身的历史是极其复杂，可以说是一笔烂账，对吧？就是你刚刚前面也引用了刘仪他的一个看法，但总的来说到了1949年以后，这些地下党组织其实迎来了南下干部， 包括我们在盘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当时沟通的时候你也讲到嘛，就这一期节目其实可以重点也聊一聊在解放之后，对吧，就马识途自己的一些遭遇，尤其他和后来主政四川的这个李井泉之间的恩恩怨怨
啊。是这样的，这个恩恩怨怨就非常的复杂，而且里面牵扯到一个著名的公案，就是我前面跟大家提到的川康特委遭遇的国民党破获案件当中被抓走的卢广斌的案件。
红岩作者，
红岩作者他恰恰就是在文革当中被牵连，然后于是所谓的跳楼自杀，这里面也是有疑点的哈。
嗯，
那么马识途呢，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对他跟这个李井泉的这个恩恩怨怨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记录。那当然他写的时候不会直呼其名，那都说的是这个老领导啊，老书记。其实我们只要一对照这个时间线就知道，就是李井泉。那么李井泉呢，他当时做四川省委书记呢，他是作为一个来自老解放区的这样一个领导人，而且曾经是在军队里面做嘛，人称政委，所以他代表的是所谓的老区党。
对，
那么老区党就全面的把四川的这个党政的领导权就接管了。那从此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地下党就是全面被边缘化了。
这很像后来华东的这批山东的南下干部。
嗯，你可以想象一下杨帆、潘汉年在上海的经历啊，其中还是颇有一些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共通之处的。
对，
其实那个时候以马识途为首的这个200名的这个四川的地下党员，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挨整，一次又一次的在政治运动当中要交代情况，
被整麻了
啊。对，就长期的不被信任，然后一直到文革当中被彻底打倒。我前面跟大家引用的那个三联书店的原来的总编辑就李新嘛，他在文章里面讲，他说马识途一直都想不通，他说为什么这个地下党总是受怀疑呢？等到他退休之后看到一份材料才恍然大悟。这个材料就是说，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啊，就是中央有一个文件，就是对这个怎么管理地下党的干部呢，有个16字的批示，就前面陈老板 Q 到的
后16字方针。
对，前16字是在遭遇这种革命运动的低谷的时候，讲的是怎么样积蓄力量来等待反击的时机。就后16字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些白区的这个地下党，叫做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说马老就一下子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为什么他领导的这个地下党遭到这么多的不公平的对待。这里面有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说马老把这个16字的方针呢，本来是写在这个回忆录里面的，因为这个回忆录是三联书店出的。
对，
然后这个三联书店的编辑审稿的时候要核对这个史料，但是马老也记不清楚这个史料出自哪里。当时李新是去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家里面采访，去拜访这个吴先生。然后聊天的时候呢，那个李新提到这件事情呢，吴先生说，他说我记得啊，这个事情是原来的南京地下党领导人陈修良说的呀，而且炎黄春秋还发表过文章。
陈修良回忆录。
对，然后炎黄春秋呢是在2012年的第8期啊，有一篇作者叫唐宝林的文章是提到这个事情，他当时还引用了这个宋任穷的回忆录，是这样说的，说什么5月23号啊，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啊写了报告，说毛看了这个报告，就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就转批给华中局和西北局，说资江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刀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那后面他有个括弧的注释叫啊，参见宋任穷回忆录第264、265页，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所以我刚刚跟大家就是不怕麻烦的做了完整的引用。
嗯，
啊，为什么说它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呢？因为从此之后啊，就出现了一组对立的概念，一个叫南下干部，一个叫地下党，就前面陈老板去引用的这样一组对立的概念。嗯，一切的起点可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呢，李新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这个炎黄春秋的文章呢是个人的回忆，
嗯，
不能作为引用的依据。所以最后这16个字还是在这个马老的回忆录当中删去了。
对，因为毕竟三联书店他要出这样的一本书的话，我觉得他们从谨慎的角度对这些材料的选择啊，确实会比较严格一点。
但是这个方针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找到一些旁证。
嗯，
比如说前面跟大家引用了刘宇老师的说法，他说康生曾经讲过说川康地区的地下党没一个是好人啊。其实这个江青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在1968年3月5号，就江青接见四川造反派组织的时候，他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没一个好人啊。然后他直接做了个定性，他说四川有一个由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织的三老会很反动，要镇压。那么这个镇压有多么残酷呢？我跟大家稍微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传奇人物叫双枪老太婆，这也是红岩里面的人物，他的原型的人物叫陈莲师，也是因为江青的这样一个批注呢，不仅是他，包括追随他加入革命的女儿女婿是一家惨遭迫害， 所以他后面他的外孙女嘛叫林雪，后面有一个讲述，当时去那个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嘛，就讲述他的家族革命史。他也引用了前面的那个十六字方针啊，讲到这个江青对这个华蓥山游击队的定性，然后讲到了他的家人就是由此受到的影响。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可以跟大家引用的就是重庆的红岩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叫丽华，他跟另外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叫何建明，他们有一本公开出版物叫《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啊。他里面一开头就讲到，他说有一段时间呢，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国文化命运的生死大权啊，在他推行样板戏的同时呢，对所有的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艺术是一概否定的，那么红岩就被推入了反革命的大毒草之列，那么红岩当中出现的英雄人物就跟着倒霉。这跟我前面引用的那个林雪的说法，讲他的这个家人是怎么样受到江青的这个所谓的批示而被迫害是息息相关的。那当然这里面就是江姐的命运会稍微好一点啊，因为毛是对红梅赞是很欣赏的，所以江青是没有否定江姐，但是呢江青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之后，导致重庆四川有很多烈士他们的名字在纪念碑上被涂抹掉，很多烈士的证明书都是被没收而且焚毁，他们的那个子女都成为黑五类。包括那个一年一度的那个1127英烈纪念会嘛，这个英烈纪念会就是纪念的是就是1949年11月27号就当时国民党溃败前夕嘛，在白公馆渣滓洞就制造了那个非常残忍的大屠杀，当时有很多这个烈士就在里面死去了，然后当时这些烈士都因为江青的这个指示这个命运遭到了改变啊。我跟大家这边稍微引用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让我觉得特别惨，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网页上面的，当时川东有一个游击纵队，他的政委叫彭勇吴，勇是歌勇的勇，吴是梧桐的吴。他在这个巫溪县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他的生平事迹有详细的记载，里面有一条就特别惨，就讲到就是因为江青有一次讲话当中去污蔑这个川东的地下党都是叛徒特务，导致这个彭勇吴他的烈士陵园呢就是被造反派破坏掉了，是等到1983年才重新修复的。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江青的这样一番对这个川东地下党的定性的话影响有多么大。那么罗广斌的死也是这样的，罗广斌呢他的夫人据说一直都不相信，罗广斌在白公馆被特务反复的严刑拷打都不屈服，怎么可能在造反派的这个恐吓和侮辱下就跳楼自杀呢？因为文革开始之后那个罗广斌就是直接也是被当作叛徒被关押起来了。然后马老的说法是他不相信罗广斌是自杀的，他说罗广斌肯定是被人推下去摔死的，只是后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他粉饰成是自杀。包括那个丽华就是这个重庆的红岩博物馆的馆长，他也说他80年代初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罗广斌当年出狱之后向组织写的报告，说里面无缘由的少了两页纸的内容。然后丽华是这样说的，他说罗广斌在报告上面的内容非常具体的涉及一些重要人物在狱中和平时工作中的不良形象，所以有人会想尽办法不让原本完整的报告出炉啊。所以我想我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这个事件有多么的复杂。那么为什么复杂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块也是我们反复 Q 到的这种川东地区的地下工作的复杂性，一方面是他当地各种各样的这种地主恶霸土匪袍哥社会组织特别多，你地下党员在这边工作你势必要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这个工作环境很复杂。另外一个他历史上遭到过破坏，然后他又是整个的解放全中国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最晚才被解放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牵涉到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高层的权力斗争，大家应该清楚就所有的这种地下党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来完成他们的工作的，不管是前面陈老板提到的华东局的这种工作，还是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这种鄂西特委这种川康特委。那到了建国之后随着这种高层的权力斗争越来越复杂，周恩来也被针对的越来越多，他甚至有一度都自身难保，你也很难想象他怎么样去照顾周全那些曾经追随他在这种白区进行生死斗争的这些地下党。
嗯，
基本上就是两块，一块是高层的权力斗争，一块是他们本身工作环境的复杂性。
嗯，刚讲了解放后啊，这一批地下党们包括像马识途本人对吧，他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进入到政治运动当中去，那当然最激烈的阶段就是1966年以后文革期间，来讲讲这一段吧，这个是不是对后来他到80年代以后对吧，重新向出版这个夜谭实记这样的一些书都是有一些直接上的关联。
嗯，我读马老的书啊，我对他最佩服的就是他的文革的心态，我觉得他的心态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豁达。文革开始之后呢，他是作为一个老革命一直被造反派批斗游街，戴着高帽子要敲锣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当众演猴戏，然后呢还被安排劳改，就是每天扫厕所，但是他就把那个臭气熏天的什么屎尿横流的厕所就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还贴了一张这个厕所所长的公告，就是要勒令大家遵守公德，保持厕所卫生，就是一种非常黑色幽默的心态。而且马识途非常让我佩服的就是说，他很早就把文革的这些就看得很穿，他就做了一首打油诗。这个打油诗是这样讲的，你说我走资，我说你走资，大家都走资，哪里有走资啊？
这有点像老胡啊，都发钱就相当于都不发钱了。
然后呢，他被造反派因为纠斗很多次嘛，后来次数一多呢，他也渐渐就习以为常了，就觉得也无所谓。他自己讲说，他被戴上高帽子就是开大会批斗的时候，他可以低头想自己的小说，
嗯，
然后想到开心的地方甚至会笑出声来啊。然后还有一次说，他正在跟自己的儿子下棋，造反派就来了一个人传唤他说又要批斗，他就对儿子讲说，你棋不要收啊，我去去就回啊。然后说在批斗会上大家一片说打倒马识途，然后马老就低头想他刚刚那个残局，
嗯
啊，说想着想着就灵机一动，又吟出一首打油诗，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妙的句子，叫红吃黑来黑吃红，一场混战乱纷纷，人生不过一棋局，我劝痴儿莫认真。
嗯
啊，所以我读他的回忆录到这些部分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四川作家包括四川的文艺作品真的很有意思，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啊，我觉得是共同的这种幽默的非常豁达的气质。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马识途还是非常擅长利用时间的，他当时被造反派就抓到成都的一个监狱里面关起来嘛，让他天天认罪，然后呢还给了他很多纸，让他一点一滴的交代他的这个解放前做这个地下工作的情况，因为当时他们就认定马识途是这个四川的大叛徒集团的头脑嘛，对吧，就反正川东没一个好东西，对吧，都是坏人都是叛徒，那他既然领导200多人，200多人都是叛徒，那他就是头脑啊。当时据说这个抓他这个隔离审查的造反派有一个很好的说法，说把他的油水榨干了，价值可以换一个中央委员啊。说两年的时间，马识途写了50几万字的作品，
嗯
啊，我前面跟大家提到的他那本我很喜欢的《在地下》，就是这两年的时间被造反派威逼之下写出来的，作为一种交代材料，当时的这个名字叫《白区地下党工作初步总结》。后来他把他这个作品带出来做了修改，就交给四川省党史办，就改名字叫这个《在地下》出版了。而且另外呢，马识途还写了一些小说初稿，有30-40万字吧。等到文革结束之后，就把这些作品拿出来在文学杂志发表。后来又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写了几本长篇小说，所以马识途也蛮豁达的。他说我要感谢这个昭觉寺监狱，他说关在那儿没有外部的干扰啊，又逼着写材料，所以重新把记忆当中的人和事倒腾出来啊，就写出了这么多的作品。他说如果不是坐牢的话，我是写不出来的。
嗯，
而且据说像他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个，比如说他当时狱中有一个当年被江青点名叫做右派当中的黑杆，叫杨超啊，杨超也是个奇人，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以这种理论工作非常擅长而著称的。说他当时被抓到这个监狱里面，马识途很羡慕他，说他每天就是在外面啊，老老实实的遵照这个监狱的指示放风啊，回到监狱内部就读书。然后另外一个跟他做监狱狱友的就是著名的作家叫艾吾，
嗯，艾吾
啊，《南行记》的作者艾吾，说艾吾蹲监狱就埋头苦读英文版的马克思的书和列宁的书啊，苦学英文版的马列主义原著啊。然后可能过得最惨的是沙汀，另外一个四川籍的老作家。因为当时监狱里面要求大家要背毛主席的老三篇，因为沙汀年纪大了怎么都背不下来，所以就惨遭折磨，非常惨。那我们再兜回来说到李井泉哈，那么李井泉呢，他按照马老的这个说法就一直对地下党有意见啊，一直说地下党包括说马老在内的坏话，然后也让这个马老靠边站。那当然因为马老所谓的这种川康特委的这个疑点，他也长期得不到重用啊，以至于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就只是做了四川省的建设厅的厅长，
嗯
啊，然后后来又做中国科学院的西南分院的党委书记，相当于在政治上就是靠边站了嘛。那么他也是对这个李井泉非常的不服气啊，就是很不屑。但是他当时在文革期间呢，他有一个奇遇，当时在那个成都的昭觉寺监狱里面呢，有两个著名的女同志啊，用这个马老的原话来说，叫做强女人和弱女人。这两位女同志呢都是第一夫人。为什么是第一夫人呢？因为有一位是当时的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就是李井泉。李井泉50年代的时候是四川省委书记，现在已经做到西南局的第一书记，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的夫人，就是萧李。那么另外一位呢叫郑英，她是当时的啊四川省的省委书记，叫廖志高，是她的夫人。那么这两位就是强女人和弱女人。为什么这样讲呢？说郑英在这个监狱里面非常的倔强， 就是非常的不好惹，他常常跟这个管理人员对着干，就硬抵牛，所以经常会吃很多苦头。那么这个肖里呢，看上去就比较柔弱一点啊，就平常不声不响的，看上去就是一个所谓的弱者，一个好对付的人。可是这个看上去的弱者并不是真正的弱者，这个肖里他最后是自杀了。然后他这个自杀的过程，我读马老的回忆录读的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他告诉这个监狱里面的人说他有这个失眠症，需要服用安眠药。可是当时的监狱里面对自杀是看得非常严的，因为每时每刻都有人盯着你，然后不管是吃饭喝水还是放风还是上厕所睡觉都盯着你，你是很难自杀的。然后呢，你吃他们这个开的药呢也要当面吞下去，任何有可能作为自杀的工具都会没收掉。然后肖里是怎么做的呢？说他当着看守的面的时候，他把安眠药片放进嘴里吞一口水，他其实是把药片放在舌根下，根本没有吞下去。差不多攒了20-30天，攒够了一个足够自杀的片数的药片之后，他一次性的吞下去了，然后就自杀了。马老他是这么评价的，他说肖里看上去非常之柔弱，可是呢他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就随便胡说，甚至不惜昧着良心去揭发自己的同事朋友和亲人，他不惜以死抗争，他不也是一个强者，甚至是最强者吗？我觉得读完前面的细节，我在读到马老的这句话，我是非常同意的。但是这个还不是故事的重点，重点是肖里在自杀之前啊，他嘱托马仕图，他说将来如果有机会你出去，请你告诉我的丈夫，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也没有揭发过任何一条对他不利的材料。说那个后来有一次有机会，就是马仕图，因为马仕图一直是避开李景泉的，因为李景泉老是整他，老是对他不信任。后来有一次他有机会见到李景泉，他就直接走到李景泉的面前告诉他我和肖里关在一个监狱里面，他自杀了，他自杀前对我说让我出来告诉你，他没有写一份揭发材料，没有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毛老说他亲眼看到李景泉的眼圈当场就红了，一下子就掏出手绢不断的擦泪非常伤心的样子。然后马老说他当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报复的快感，觉得你也有今天啊，你的爱人在文革当中自杀了，你很伤心，你怎么知道我在文革当初挨你的整的时候我的爱人也死了，我也很伤心呢，你知道吗？可是马老说他说只有那么一会儿的快感，他过后就马上自责，他说我这个人太坏了，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是很可耻的事情，其实我们不都是一样受文革的伤害吗？然后马老最后的总结是说李景泉的痛苦落泪反倒在他的心上留下了不光彩的烙印，给了他痛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内心柔软的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姿态吧，或者一个立场吧，
就很敏锐的这种作家记录的意识。
他共情感是非常强的。
对，
其实大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当初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回看每个人，就像当年周作人有句话我经常引用就是他跟鲁迅断交的时候，他写过一张纸条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这个人间是日语嘛，就是人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很可怜，在这个权力的漩涡当中，在这种身不由己的环境里面整来整去的。我读马老的故事，我觉得这段是最让我感到伤感的，而且跟他的传奇人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我也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精彩的故事。除了刚说的这些非常沉重的这些解放后的经历，对吧，地下党的这些故事，包括中间这些政治风波恩恩怨怨，关于马仕图一生当中除了这个川东地下党事件以外的另一个争议的事件，应该是90年代以后，我看有作家写了关于这个当年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的这样的一些考据文章也把这种陈年公案给翻了出来，好像马仕图在那场关于刘文彩的争论当中他也有参与，那个反倒也在后面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争议。
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挺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刘文彩之所以他能够闻名天下呢，其实直接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阶级教育的宣传。
对，65年。
对，那么当时呢是把刘文彩作为这个四川的大地主大恶霸，就是剥削阶级的典型嘛，讲他暴力的镇压，残酷的剥削农民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展览叫收租院，
对，
比如说他私立公堂，在家里面设置水牢什么的，这个可以说是深入几代人的内心。
而且后来到了一年以后，这个去参观收租院成了当时红卫兵大串联的一个阶级斗争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好像统计过就是当时历时10多年的总参观人数应该是超过了1000万。
就相当于在当时那个传媒不发达的时代， 刘文彩已经作为一种深深的阶级斗争的符号烙印在年轻人的心中了。
嗯，
那么马老之所以会卷入这样的争议呢，据说是因为他当时是担任这个西南局的宣传部的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啊，是参与到了收租院的策划的。这个东西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公开的官方的明确说法，大家只是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推测。比如说这个当时有一本书啊，叫《大地主刘文彩》，其实就是对刘文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人生做一个反阶级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还原嘛，既有恶霸地主的一面，也有所谓的慈善办学的一面，既有那个种烟土收敛的一面，也有所谓的爱国的一面，就是做了一个交代嘛。但这个书里面其实是没有点马识途的名的，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也没有提到这一块。但是人们为什么觉得说马识途把刘文彩那个树为典型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呢？因为当时那一本试图给刘文彩翻案的那本书啊，叫《大地主刘文彩》嘛，说一出版啊，当时马识途就联系他的老战友，他的老战友叫李维嘉啊，是一个当年直接挨过这个刘文彩整的一个，也是个地下党，说他们直接联名上书中纪委和四川省委，要求严查这本书。当时的中纪委书记还批示了，后来这本书就被销毁了，而且不仅销毁了，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刘文彩真相的这个批判集》就随之出版。所以这就导致就很多人非常愤慨，觉得马识途是不是在借助权力的之手来打压这种试图揭发历史真相的这个作者。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看的哈，我个人觉得这个事件呢，马识途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的人生的经历而对刘文彩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他们老马家跟老刘家过去就有一些纠葛，
非常的不对付。
因为刘文彩不光是大地主啊，他弟弟是四川大军阀刘文辉。
是，这个事儿就可有意思了。各位听友应该还记得我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马老的家庭出身背景的时候，讲到他的父亲马玉芝是一个办事儿很有手腕，政绩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在当时颇有一股清流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县长。
嗯，
因为当时整个四川是这个烟土横行，而且呢大家基本上你要当好县长就要跟这个地方上的恶霸，你不说沆瀣一气吧，至少是不要得罪他们啊，要顺着点。然后在这个马世宏，就是马识途的哥哥的回忆录里面，他就详细的讲到说1936年的时候，他们两兄弟的父亲马玉芝在大邑县上任的时候，当地是多么的恶霸横行啊，兵匪一家啊。然后刘文彩和他的儿子叫刘竹村，打算给马玉芝一个下马威，但是马玉芝是处乱不惊，智勇兼备，然后灭了这个刘氏父子的威风，然后又彻底的剿匪，就让境内一片太平。如果各位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想象，你们不妨脑补一下，在马氏兄弟的笔下，他们的老爸就是姜文演的张牧之张麻子，那很不幸的刘文彩就是黄四郎，
对，周润发，
对，就是周润发。所以就是不少人会觉得啊，马老是不是故意的想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更多的是跟他从小的生命记忆或者生命体验有关。说白了吧，就是这种所谓的给刘文彩翻案，主要是刘文彩的后人在做。
对
啊，他有个孙子在不断的去联系各路作家各路学者啊，试图把刘文彩的人生从60年代的阶级教育所刻画的那个反面典型的符号当中挣脱出来。
嗯，
但是问题就来了，你有你属于你自己的家族的记忆，那马识途也有属于他的家族的记忆啊。
对，
你很难说哪个更正确。而且我还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据说湖北当时有一个作家叫张应泉嘛，说这个刘文彩的后人就拜托他写一篇翻案文章，就是全面的介绍刘文彩的一生，就是不要把他只是从一个地主恶霸的角度来做一个描述。然后这个作家写了一篇翻案文章之后呢，他又去到了实地做了一番考察。他考察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天府长夜》，就写刘文彩，他在前言后记里面全面推翻了他自己在翻案文章里面的说法。他觉得刘文彩这个人确实当得起无恶不作这几个字。这个就非常的好玩，就是挺打脸的。
嗯，
这边我就不多做展开介绍了，因为毕竟今天这期节目不是讲刘文彩嘛，是讲马识途嘛。我们去试图去回顾马老的一生，这确实是他一生当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点。争议就在于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呢，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的变化啊，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这种舆论的风潮，那么马老就卷入了当中。而且关键是他这种卷入呢，跟他当时的身为作家的身份或者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呢，会有一些让大家觉得违和或者不舒服的地方。
嗯，
直到他今天去世之后还会被人提起。
嗯，是。哎，最后要不总结一下马识途老先生这一生，其实今天讲了很多关于他的 作家以外的这些啊，老的革命者，对吧？我们从宏观的来讲，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话，他的政治生涯其实可以说解放后，对吧？基本就靠边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吧？我们看到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人也发了这个讣告，对吧？上面罗列了这样的一些待遇级别什么的，大家也还是能够去意识到，他其实除了作家以外，他依然还是一个很有话语权的，然后在体制内广为享受尊敬的这样的一个高龄的老党员。适量来谈一谈。
其实通过我前面跟各位听友分享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知道马老是一个能力非常强，而且经历过人，也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文化基础的人。那事实上这样的人过去在我党的历史上啊，在中共的历史上，如果没有出现意外的话，那基本上是会受到重用的。但是马老比较不幸的是，他就因为他的地下党出身，因为他的工作环境的这个原因，他哪怕能力非常出众，也被卷入了漩涡，沾染上了疑点，你基本上在仕途上就很难再进一步了。这方面我可以跟大家举另外一个同样也是四川籍的老干部，同样也是地下党出身的老党员作为对比啊，就是著名的李一蒙同志。李一蒙也是四川人，他当年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资历非常的老，他南昌起义的时候就已经是秘书长了而且他当年是作为特科成员，在上海是出生入死，能力非常强。那他为什么在那个建国之后可能仕途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呢？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说，他当年在皖南事变当中起到了不好的表现。简单来说，他就没有忠实的或者说彻底的完成组织交代给他任务，就是要协调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就是政委和军长之间的矛盾因为他没有很好的完成组织交代给他这个任务，导致后面皖南事变发生，这个新四军出现了这种大的溃败，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那从此之后，李一蒙在政治上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的这个政治生命就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一蒙在建国之后，他的身份是一个这种文化老人老文化人的形象出现的研究花间集，研究宋词，研究古籍版本学研究美食，他是著名的美食家，
包括派到缅甸去当大使。
对，去当大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讲长征当中很多战士到了茅台镇不知道茅台有什么用但当中有比较识货的灌了凉水壶茅台，就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喝，非常惬意。包括长征路上他们这些洋派的干部想喝咖啡没得喝，就把大麦烤焦了冲水颇有一些咖啡的韵味。从这儿大家可以发现，这些能够胜任地下党工作的这种党员，他们不管是知识背景还是审美趣味上，都会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显得比较另类一点，
对，
比较各色一点，很容易遭到这种旁边的同僚的侧目，甚至是反感或者是排挤，对吧？会觉得你小资产阶级情调，你追求这种没用的东西，不具备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斗志。但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反而是他们可爱的，或者说能让他们的党员生涯之外的其他的方面大放异彩的这个特质，知情识趣，能诗善文，即便是在政治仕途上政治生涯上受挫之后，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来大放异彩。我觉得马识途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某种意义上那个政治上的马识途，或者是那个地下党员马识途，在川康特委遭到破坏那个事件之后就已经死去了。即便他侥幸从中脱险，以后等待他的只是漫长的政治生涯当中无尽的挨诊，被怀疑，不被信任，遭到审查写检讨，最后到了文革的时候那就卷入彻底的灾难之中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算是政治上翻身，但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年华也失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磨难也给到了作家马识途新生留下了很多让我们今天都非常之印象深刻。我至少他的那本在地下我是反复阅读就是我来谍海一文我敢聊的这个底气，这第一杯酒是马老的书给我奠定的就我是熟读这方面的著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一个仕途上非常顺畅非常通达的马识途，这些作品都不会有就让我想到了有一句著名的古人的话，叫诗穷而后功或者叫国家不幸诗家幸吧。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适量的这个分享关于马识途最近去世的这样的一位高龄的老作家，其实他在文学以外，对吧，他的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的跟这个四川，对吧，他的近代历史千丝万缕联系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暗线这样的一些经历，就非常有意思。节目开始的时候适量说这可能是一期谍海遗文，对吧，但其实我们聊到最后它不光是谍海遗文了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文化，你说掌故也好，背后这些共和国的这些政治上的波澜，对吧，然后 跟一个人的命运，对吧，相互牵连在了一起，这样的一些故事在二十世纪其实发生了还是不少。我觉得有一些也许我们接下来还是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稍微来聊一聊。
对，我对此的概括叫做一个人的共和国史。
嗯，
就是我前面有句话我忘记说了，我觉得马识途的这个人比他的作品更精彩，或者说他的人就是他的作品。
是，
他很多波澜壮阔的人生都没有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没有体现在他的小说当中。他的夜谭实际其实是三次毁掉三次重写，因为每次写出来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管是解放前的因为特务的这种追捕
烧掉了或者有的是后来都找不到了。
对，但其实没关系，他的人生本身就是在不断的书写传奇。
包括他到晚年应该年纪都很大了之后不是还讲吗，其实他脑子里面装的那些故事可以完全再写一个续夜谭实际，但是没有这个精力了。
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我希望是作为一个起点，能够引起我们各位听友更多的对于这些共和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作品的兴趣。因为他们可能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人物，甚至说因为他们一些比较坎坷的人生经历，就像我前面反复提到的马识途的一些关键性的人生节点事件，
对
他们人生反而往往是比较暗淡的，就一直在挨诊坐牢写检讨。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去静下心来去了解他们的人生非常的精彩，这背后可能是一个完全跟我们之前所理解的不一样的世界。
对，包括像前面提到的像李一萌也好，对吧，像南京的陈修良也好，这样的一些人的故事，对吧，大家可以作为一个节目以外的这个补充材料，对吧，延展的一个阅读材料，自己去发掘，都非常的精彩。好，那今天这期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感谢各位，
拜拜。